好，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系列从四十九到五十七章的讲义，请现在到前方来拿。我往前。上个礼拜我们读了五十四章的前几节，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放长绳子，那是你的讲义没有的，很抱歉。可是今天我要继续讲这一章，这一章有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关于建造。建造，我们上一次提到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给我们看见主不是救赎我们，只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改变，遇见他，我们的生命有了神，有了救恩，我们的生命可以从堕落的光景里面起来，蒙救赎，可以被救到神的面前，也被他洗净，被他得着。不只是这样，圣经讲到建造，也就是神不只是要得着一个个别的人，他想要得到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大家彼此是有关系的。圣经其中一种方式是用建造的方式，就像建造一个房屋或者建造一个圣殿来讲这些事。在旧约圣经从一起头，神救赎百姓从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就叫他们造一个会幕，那就是建造。后来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会幕来讲到神的建造，这里也是这样讲到一个帐幕。那今天我们还是把五十四章，再把前面几节还是读了，把整章都读完好吗？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到三节一起读。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放大你的这个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好，四到十节我们也来读。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好，十一到十七节。你这受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 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常常用两条路线来讲到神的工作，一个就是栽种，那包括了生命的栽种、成长，借着神的道，像这不朽坏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神要它成长，有一天结出果子来。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长成基督的身量，丰满的身量。有一天我们要基督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整个都差不多是一条路线啊。跟这个路线有关系的会讲到生命，讲到活水的江河，讲到圣灵的浇灌，雨露的滋润，讲到耕耘、除草，我们像葡萄树一样，父是栽培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样一条路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把这两条路线讲在一起，我们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林前三章九节，一起读。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就是这两条路线。你如果读圣经，当然你每一天读一段经文，默想，带向默观，领受，祷告，敬拜等等，让神的道摸着你，让神的道回应你的需要，栽种在你的里面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事。可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也要用头脑，要看更整体的神到底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旨意是什么。当神的儿女常常想要明白在生活当中我现在该不该做这一件事，该不该做那一件事，他们称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当你要做这些事的时候，当你寻求这些之前，我会建议你应该平常就多花功夫看那些圣经里面已经明确的记载的神的旨意。就是神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些东西其实记载在圣经的许许多多的地方，而已经记载在圣经上的东西事实上会牵涉到我们生活生命里面一大半的事。至于你该跟谁结婚，去哪里工作等等，这些事情是偶发的嘛，但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留心已经记载在圣经上面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像我刚刚讲的，你如果注意这个，对你可能也会有帮助。就是圣经有两条很重要的路线，我几乎觉得是主要的路线。当然圣经还是可以用别的主题讲到整本圣经的路线，你用苦难也可以讲整本圣经的路线，你知道吗？那有的人甚至用天使，甚至用魔鬼来讲整个圣经里面神的路线。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今天提到的这两条路线，保罗所讲到的这两条路线，是贯穿整个圣经最丰富最主要的路线。一个就是栽种成长，跟这个相关的有许许多多的事。在这里面我们得救的时候被称为重生，我们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在他里面被栽培等等。下一章五十五章会提到一点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可是在这一章里面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提到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建造。这个也是从圣经的起头就有的事情。有人认为创世纪第二章神刚造了伊甸园，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伊甸园，那你特别提到有各样的宝石，有的人觉得那个就是建造的开始。 那当然我们知道从一起头就有四道水，四道河流在那里，还有各样的生物，那个都跟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条路线栽种成长有关。可是建造也是一样，从圣经的起头就有，而圣经结束的时候也仍然提到生命水的河，生命树结出十二样果子。另外他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像神所有的建造集大成，神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来讲这一件事情。而在这个中间呢，神的建造有许许多的踪迹可寻，有一些是很大的点，像摩西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可是有的人觉得雅各离开他的家乡去巴旦亚兰的时候，在路上他梦见一个天梯，后来他起来以后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就把他当枕头的石头立起来，浇上油，称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叫神的家，也可以说神的殿。有人觉得那就是建造的开始。那事实上在旧约时代，神实体的建造并不是会幕、圣殿这些，而是在人身上。而雅各是旧约时代神建造的，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开始，因为神将要借着他生的十二个儿子建立了以色列的家，那是一个建造。我这样讲会讲得太快吗？懂不懂我的意思？试着接受这些观念，这是神的建造。那到了新约时代仍然提到建造，从耶稣一起头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就说道成的肉身，那是救恩最奥秘最奇妙的开始，对吗？基督带着神性来成为肉身，披上人性。可接下去说住在我们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在那里原来是这样说的，说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在那里仍然把我们的主来地上取得人的肉身当作一种建造，对吧？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后来保罗很明确的讲，教会就是神的殿，还有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而神今天正在做这些建造。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大概把这个讲得最精彩了，他提到神怎么样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到了第四章又把这个建造要怎么样建造讲得非常的丰富。所以那是一卷讲到建造的一卷书，以弗所书。这些不是我们的篇章，所以我稍微点一下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大致上的概念。而神今天正在做这样建造的工作。那先知以赛亚在讲完旧约圣经的预言最高潮的地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之后，紧接着他就讲到建造，因为那就是神的目的，神想要得到一群人，想要跟我们有的关系是像同住的关系，跟我们好像并列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他用了一个被建造的一个建筑物来讲到，就像我们住在一起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嘛，借着这个当然是一个表征，神来讲到我们要与他同住，所以那是救赎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有神与我们同住，主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同时一定也要注意大家一起的，因为那是神建造的方式。事实上我想如果我们没有留意怎么样同被建造，可能我们个人的建造不会是完全的，我想有可能是这样。除非你有一个环境实在没有任何别人在旁边，就你一个人被放在荒岛上面三十年，还是可以建造的。可是我们多半的人 很少有人像我刚刚那样，多半的人都不死。只要旁边有别人，即使还不是基督徒，你也一样可以留心跟别人的关系啊，那是跟神的建造有关的。所以记得哈，神的工作有两条重要的路线，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我觉得以赛亚书54章用了一些篇幅来讲到建造的材料，讲到我们这些被神建造的材料，他没有太多提到神如何建造他，那个大概在以弗所书第4章讲的更多一点，可是在这里似乎多一点讲到建造的材料。从一起头他就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想这是在讲到一个人他没有儿女，这个你如果按字面解释，谁也常常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就有过有弟兄姊妹结婚以后一直没有小孩，他们一直为这个祷告，祷告了许多年，哎，他们考虑要去做试管婴孩。就在他们决定过完年要去做试管婴孩的时候，忽然怀孕了。不过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一直祷告可是一直也没有孩子，哦，所以我想主讲这些话，你要把应用在肉身上的没有儿女的人，我想也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他的应验就比较不是绝对的。可是如果你了解圣经里面许多这些话，都更要紧的不是在讲这个可见的世界的事，而是讲那个不可见的属灵的内在的，因为那才是永存的。那么就着那个而言，我相信神这些应许的应验将会是更完满的。一个好像没有儿女的人，可是一个意义就是他可以有属天的儿女。那这个没有儿女不只是指着比方一个人没有结婚，有一些人是这样，像我的牧师荣教师他一辈子没有结婚，像英国那个福音派教会的领袖 John Stott 那是比较少数的情况，他是一个弟兄，可是他活到90岁，可是他没有结婚，但他们都为主结出丰硕的果子来。可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儿女的比有没有丈夫没有儿女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可能还可以想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那种很卑贱的很枯干软弱的，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你知道要怀孕生产表示我们有能力生育下一代，有能力带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对吗？可是有一些人的生命，或者是他自己觉得，或者是别人也都这样觉得，他根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他成为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什么生命，提供美好的，提供祝福。有的人就是像这样，可是这些应许也为他们说的，而且神还蛮喜欢做这样的事的，我觉得为了要显明那是他所做的。我想到那个小妇人艾维德的故事，英国的一个女孩，她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从小没有机会读书，也没办法做什么收入更多的工作，她在人家家里帮佣，那个时代的帮佣不像现在，那个时代的帮佣即使不是奴隶也有一点，反正人家会把他当下人看。可是他很有心往前去，他尽量想办法那个家庭有书，他尽量在闲暇之余他就读一些书自修，而他家的主人对他很好，愿意让他读这些书。可当然那跟去正科在学校里面读还是不一样。后来他得救了，而且神呼召他到中国去宣教，他 没有钱到中国去，那个时代没有飞机，一般人会坐船，宣教师坐船，他连坐船的钱都没有，所以他选了一个很匪夷所思的道路，非常危险的道路，就是走陆路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去，历尽许多的困难跟危险，后来到了中国，然后不详细的讲，后来神使他成为一些孤儿之母，他有一些很奇妙的故事，甚至好莱坞给他拍的电影，虽然好莱坞拍的电影修改了许多跟实情不符合的，那好莱坞的电影叫做六福客栈，你们听过吗？英格丽褒曼主演的，那是老电影了，据说艾维德一辈子都不愿意提这一件事，因为那个影片里面特别穿插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可是他一辈子并没有结婚，所以他一直都觉得那是很羞耻的事啊。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在那里，他们借着一个在他之前的年长的宣教士建立的一个客栈，借着接待那些路过的，有的是搬运东西的各方面的人，让他们住在那里，然后传福音给他们。其实他们用了登山宝训的名字叫做八福客栈，但是好莱坞把它拍成六福客栈。他后来来了台湾，小妇人艾维德。我们这里的育幼院是博大里吗？是他建立的，是忘了是不是在台湾？就是像这样一个，如果他要到中国来的时候，你认识他，你会觉得这个人去中国做什么？不可能带来什么祝福。事实上，连内地会是一个很草根性的宣教机构了，并没有那么高派的。可是连他们都认不出这个人可以被神使用，所以拒绝了他。在他后来更多侍奉主之后，当年拒绝他的内地会的那位领袖，那位同工亲自跟他道歉。所以这就是神喜欢做的事情。这张圣经以赛亚书54章后面提到一种人，他称他们叫做寡居的妇女。寡居，他开始是提到他被离弃的，他原来是被离弃的，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神讲这个时候，其实在讲到神的百姓因为背离他，所以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就好像一个被神离弃了的妻子一样，但是神将要再把他们收回来。原来这里的话是像这样说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实际上今天世界上有不少被丈夫离弃的妻子，无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知道多年来我都认识有一些像这样的姊妹，这里的一句话常常带给他们真实的鼓励跟安慰。这里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我们把它用在属灵的事上，除了在婚姻上有可能遇见挫折哀伤，也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职场上你遇见人家不公的对待，遇见批评藐视，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身体上都有可能因为遇见一些灾难伤害而觉得孤单痛苦等等，我想这些都可以包含在内。那个是在这里神说那是他建造的材料，他在做这些建造的时候，神选择像这样的人。这是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有空你去读一篇诗篇，特别提到这一件事，就是诗篇102篇，那里讲到许多那个诗人叙述心灵生命生活许许多多的困苦孤单等等。我记得 晨曦会，就是福音戒毒的晨曦会，总干事刘弥和牧师曾经讲这一篇诗篇，说这是戒毒者的吸毒品者的诗篇。他觉得前面那些话，有许许多多的话，跟一个用毒品的人会有的情况非常的类似。嗯，可是在这一篇诗篇的十六节讲到，他在他的荣耀里显现建造了锡安。这篇诗篇的后面讲到建造，那是建造的材料。我们继续讲以赛亚书，你将会来到61章，也是再一次讲到这个，就是那些原来是悲哀的，原来是有忧伤之灵的，神要给他们披上赞美衣，给他们抹上喜乐油，使他们成为公义树。那些原来被弃荒凉的城，现在神要拣选他们，要改变他们。所以那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因为太不像样而不在这里面有份，不会的。嗯，因为神建造的材料包括了这些。然后神讲到这个以后，就提到他的慈爱。这里有一段话是很多基督徒熟悉的话，也被写成诗歌的，就是讲到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对吧？好，这是神说的。后面说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我们的诗歌常常没有加这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很重要，就是提醒我们神是跟我们立约的，而神是信实的，他立了约，他一定会照这个约行事，这是他的慈爱不离开我们的一个根基。在这一方面，我常常觉得要提醒弟兄姊妹，你应该要对自己讲到，不要等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要等到去问人家说神还爱我吗？不要这样嘛，你就读这些话，把它当作是神的话再读。如果你读20遍还不够让你从心里面刻印进去，说管我怎么样，神都是爱我，那么你就读40遍嘛。如果40遍还不够，你读100遍也可以。这神的话，他不会改变的，是他跟我们立的约。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就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问别人嘛。有的人，他们问，像我自己遇见过的人，问我像这样的问题，他的次数比我刚刚讲的次数也差不多了。所以何不你自己花那么多的次数去领受神的话，去诵读这些话，去引用这些话，把它当作是为你自己的，好吗？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点，如果神用建造，而且用一座城来讲到这一件事，我们来看看城的一些特点。我们今天特别讲到城墙，因为古代的城你看过去，我们不是先去看到它里面有一个一个的住家，我们会先看到城墙，对不对？就是围绕起来的城墙。圣经也是用这个来讲到城，就是到启示录末了，在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形容的东西，用了最多篇幅来形容的，其实是跟城墙有关系的，就是外观整个的样子。古代的城跟现在的城不一样，现在的城像台北市把城墙留几个城门当作纪念，古代的城墙是很重要的，对吗？因为古代的战争是传统的战争嘛，所以城墙很重要。城墙的第一个含义是保护，那个时候人需要城墙是为了保护，才不会仇敌随时能够进来。你有城墙，你还是有入口，因为我们里面的人也需要出去进来嘛。可是你比较需要守的只有那些少数的入口，你就不需要到处都要防备，对吧？这是城墙的作用。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里面常常有一些非常的不整齐的事，常常混乱的事， 你也可以在那边说，请为我祷告，你自己也祷告，求主保守等等，怎么今天又发生这个事，明天又发生那个事。可是也许你有时候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会不会我的生命里面不够筑起一些城墙来，我的生活的习性里面有什么东西使我经常就遇见试探啊，遇见不好的事啊等等。就像我认识过有一些人，他们常常做一个见证，就是他们怎么样掉了皮包，神又帮他们找回来。可是我听那些见证听了几次以后，我都很想问他说，你能不能想办法使自己不要掉皮包？我不是说掉皮包是邪恶的事，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有的人确实就是比较容易掉东西。可是我觉得你注意这个还是会有帮助，对吗？留意一下你在什么场景里面容易掉皮包，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性。现在我们的装备比较容易，干脆你皮包就是常常斜背在身上嘛，就放在身上嘛，你就不要随便放着。弟兄姊妹一定不要觉得教会是主的家，是神圣的地方，一定不会掉东西。谁告诉你的？教会是罪人聚集的地方，最容易掉东西了。所以如果你皮包里面有贵重的东西，其实没有贵重的东西，你最好还是随身携带，人家又不知道你有没有贵重的东西，就有可能把你拿走。我不是说我们教会有一大堆人会做这种事，可是只要有一个人做这种事，你就有可能掉，对不对？那你如果习惯于把皮包背在身上，我觉得你掉皮包的机会会小很多。可是我想在这里不是主要，还不是指的这个城墙保护我们，当然指的更要紧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救赎他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面。我很喜欢这个话，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里面。我想这样的话，你需要像我刚刚讲的，一再的对自己讲，一再的吟诵这些话，我是被迁到爱子的国里面。一想到自己不要整天被那个媒体上在搞，到底我们现在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还是什么，不要整天搞那些东西嘛。我们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境界是神把我们带进去的，叫做爱子的国。在那里黑暗的权势被除去，在那里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那个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得很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几节啊？十三节是吧？东西一直不见了，十三节，一起来读十三十四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无论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最奇妙的话语之一就是主使我们今天能够在爱子里。以弗所书比较多提到在基督里，你不要这样读读就读过去，那是很伟大的事。在基督里，如果有的人想很多办法想要入美国籍，那这个比入美国籍好太多了，而且是写在圣经上，你不应该认真的去读它、思想它、接受它。我们被放在爱子里面，被放在基督里，特别喜欢提到它是在爱子里。爱子里是指的基督，而我们也因此跟着一起被包括进去，我们成为蒙爱的人。对自己说嘛，不要等到牧师给你讲道嘛，我是蒙爱的人，我被放在爱子的国里，我成为神的爱子。我们可以这样讲，你更多的把焦点放在这里，我相信一旦遇见什么有需要的情况，你更容易觉得你可以受保护。你不要只花很多的功夫去学那些属灵征战的方法嘛，你把这些深刻在里面，多半的时候你不需要弄那些属灵征战的事，很自然就会得胜的。你被保守在那里嘛， 我喜欢我们的一位长辈，就是我的牧师的牧师乌老牧师，有一次主借着他说一段话，像预言一样的话，他就提到说，神说我极其渴望把你隐藏在我的里面，在那里世界碰不到你，肉体的权势碰不到你，罪碰不到你，你可以学习进来找到这个隐秘处。这是合乎圣经的话不是吗？大卫就是这样，大卫在诗篇里面常常提到这个，你把我保守在你的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在职场上，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非常需要这一句话，哎，对吧？我们有很多的麻烦，都是我们旁边有一些人讲的话让我们受伤等等。他说大卫有这个经验，他说你必暗暗的保守我在那个亭子里面，免受口舌的争闹。你大概想问我这是在诗篇第几篇？
31篇
是吧？31篇20节。嗯，约翰一书第三章讲类似的话，他说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嗯，所以可能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功夫追求这个，而不是太多的只是去学怎么样属灵征战，那些也许可以学一点，有的时候可能用得着，可是我想多半的时候，一旦你那么深刻的让神的话坚固在你的里面，嗯，我们会更自然的能够得胜的。嗯，如果你这样真认识神的爱，神的保守，知道我们是在爱子的国里面，而且晓得不是我今天感觉或者不感觉，我就是在那里，那是神的话。你学习把我们整个生命扎根在神话语、神的信实上面，那是我们生命非常要紧的事。嗯，那个比你多增加多少属灵的知识，都更定义了我们生命的成长。当你能够这样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被保守在他里面，你就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太卑贱污秽，或者觉得自己太失败软弱，或者太孤单凄凉，而以为神不理你了，你就不会这样认为。嗯嗯，最卑微的人也可以这样被保守在爱子里面。嗯，我想到我初侍奉主的时候在宜兰，我们在刚到那边的第一年，我们就遇见了一位住在罗东的一位年长的妈妈，她那时候大概50几岁吧，她的样子你就不会觉得是多么显眼的人，她脚有一点跛，她的丈夫在罗东的街上开一家小小那个连灯光都阴暗暗的一家撞球馆，哎，不是那种很热闹的，就只有一台撞球而已。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样维生哈、哦。反正就是像这样一个家庭。他告诉我们，他是信主的时候发生的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他的弟弟其实是，附近一个村子有一个药局的，老板，也是当地的教会的长老。可是这个姐姐大概比较晚才信主。他说他信主之前拜偶像这些，那是那种环境，其实比较有的时候比起都市有时候黑暗一点。他告诉我们他信主之后，刚刚信主到了晚上，就常常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在他家发生，有时候那个冰箱的门会自己打开再关上，没有人在，因为就只有他们两夫在，两个人都在房间里面，那个厨房的冰箱不是说你原来没有关上，后来因为小地震啊或者什么啊就关上，不是，那就是自己打开然后又关上，甚至客厅的茶几会自己挪动位置，这是可能的。 我相信仇敌就是要我们害怕，也要我们以为他是很有力量的。可是这位姊妹她虽然才刚信主，很可能也因为她的 家族原来就有人信主，所以我想他虽然才刚信主，他对神的真道应该也已经有一些根基。几次以后，他刚开始当然会有点害怕，几次以后他就晚上一听见这样的声音，他就从床上坐起来，他就对自己说，他不要怕这些事，耶稣比这些都大。而且等于是向魔鬼宣告说，无论你怎么搞，我还是要信耶稣。多半的时候，当魔鬼发现你并不怕他，他就会走了啦。你如果怕他，后面就有更多后续的动作，使你觉得说，我们确实应该怕他，我们确实应该做属灵征战，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大的征战在哪里。可是如果能够从一起的不要怕他，多半的时候不会有后续的事情。在这一章圣经以赛亚书54章最末了有两三节在提到这一件事情。这里原来有可能神借着先知是为了那些被掳的人说的，当他们归回的时候，神提到四伪的仇敌是没有办法害他们，因为神要保守他们。可是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一座城，神正在建造我们，我们可以不需要惧怕仇敌。这里讲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提到说，打造铁器的铁匠是我造的。在这里讲的铁器不是在指锅盘这些，而是指的武器说的武器。当你看到仇敌拿着枪矛来的时候，你知道说打造那些武器的人也是神造的。神的意思就是说他掌管这一切。后面这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另外一句，我希望弟兄姊妹把它背起来。我讲的背就是你一再的读它，读到你心嘛，读到真的进到你的内心，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就是17节的第一句话，他说凡为攻击你的器械必不利用。好，你喜欢后面的一句话也很好，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来，把这一句话再这两句话再读一遍。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的时候是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我想到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妈妈，她在我们中间聚会了不算太长的时间。她那个时候如果记得没有错，好像在邮局还在哪里工作，然后她遇见，可能我的妻子比较记得细节，我还记得那个年长姊妹的名字，可是因为他是找我的妻子谈他的事情，所以我不太记得他的细节。大概他在他上班的地方遇见一些看起来很会让他恐惧的事情，一些威胁啊等等。他来找我的妻子谈，他讲他许多的需要，他心里面的害怕等等。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他听他讲，我又忽然他心里面浮现这一句话，所以他没有多跟他讲所有其他的话，他又读这一段话给他听，就是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那位妈妈听他讲完就觉得好像够了，好像后来他没有再多讲话，他就觉得够了，他就结束谈话。很好，对不对？好，如果我们常有这种从神来的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节省很多很多，谈很多的话，让人家觉得说，哦，他非常的关心我。可是不如神自己出来说话，一次就把它解决掉了，更好一点。成讲第一个意思是保护，记得神正在你身上的建造，包括这个，有一个保护在哪里。在这一方面，我们在读以赛亚书50章的时候提过，后来我们也引用了罗马书8章最末了那9节圣经，罗马书8章31到39节那一段话。事实上那一段话，保罗讲那一段话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有以赛亚书在他里面应用了以赛亚书50章的话，我觉得也多少应用了刚刚我们读的54章末了那几节的话。那你知道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够害我们呢？谁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今天给了你不少的经文，你真的要下功夫去做好不好？这些经文去读，去读，不要等到三年后再有机会听见牧师提到它嘛。你自己把它读到，真正的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城墙第二方面的意义，我想是分别。分别跟保护是有关的，可是我们把它另外列出来讲，因为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大的题目，分别。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有分别才蒙保护。我们原来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黑暗之子，今世之子，我们蒙救赎的时候被牵到爱子的国里面，那是一种分别，对不对？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我们另有所属，改换了所有权，也改换了我们生命里面在意的事。我们常常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面，我们现在改换了。所以当神建造我们的时候，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他要我们不要继续活在原来的光景里面，我们要这样分别出来，我们才会蒙神保护，站进他的恩典的国度里面。马丁路德讲过一句有趣的话，他说一个人得救不但要经历思想意志的改变，也要经历对金钱的态度的改变。他讲得很好，他不是只讲那些很内在的东西，他把我们生活上的很实际的事情标明出来，那也是分别的意思。而且神要我们分别不只是名目上分别，我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你现在被称为基督徒受过洗有一个这样的印记，有一个这样的样子，也不只是某一些外在的行动的分别而已，比方礼拜天你没有去玩跑来聚会，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神想要我们的分别包括我们的全人全生命，他想要我们的灵魂身体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喜好，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良心，我们什么东西会吸引我们等等，这些神都希望我们要改变，那才是真正的分别。他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使我们成为属天的子民，不再做今世之子。我看过格里汉博士他这布道家的书，他提到一个在他们的布道会发生过的事。有一次他在美国一个地方开布道会，有一个酒鬼在布道会里面信主了。我猜他布道会的地方可能附近有，可能是美国南方，当然有一些还有牛仔的时代。那个人平常是骑马的，这个酒鬼第二天早上，他那些朋友发现，怎么发现他的马在教堂的门口，拴在教堂门口，就嘲笑他说你昨天喝忙了是不是，喝昏头了，把马拴在这里。他说他没有，他过去是把马拴在酒馆门口的，从近以后他是要拴在教堂的门口，当然那是一个表号，不过我觉得很能说明我们的生命，你把马拴在什么地方。我也喜欢讲一个小故事，我讲过很多次了。我们有一年在瑞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那边会有人在我们的营会上受洗，他们当然都不算我们结的果子，都是那里的人已经平常就传福音做见证，可是有一个人确实是一直都没有跨出信心的步伐，可是来到我们的营会，后来受到感动而跨出那个步伐，有的人就到营会上受洗。 那个时候因为在瑞士来参加聚会的好几个殿都还没有自己的教会，所以这样现在我们很少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教会，在自己的教会受洗。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女孩子，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在营会上受洗，受洗的时候我们其他请受洗的人做一点见证，他做的见证是这样讲的，他讲了两个点，一个是感谢主，也感谢那些把他带到神面前来的人，第二他说我要让大家知道从今天开始我坐车都会买票因为在欧洲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在这里如果你没有弄票，捷运一定进不去，对不对？还有一个东西嘎的，不是吗？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日本好像就不是这样，日本有一些地方也会，但有一些地方它一直是开着的，你要不要把票弄进去，门都是开着就可以进去。欧洲就根本连检票口都没有，你买了票甚至你可以在车上才买票，然后没有什么检票口，他们就是相信你会诚实，所以有很多亚洲人就钻这个漏洞。但是他们会有稽查员，你如果被查到了就麻烦了，你可能要罚好几十倍。我在那边坐车，我从来没有碰过稽查员。义珍，你有碰到过吗？碰到过，哦，他住在那边住很多年，所以碰到过。可是像我有的时候坐，从来没有碰到过，所以他们就冒险。我们在聚会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可是那个姊妹当她信主，她很清楚她信主是什么意义，对不对？他做见证说从今天开始我坐车会买票城墙是保护，是分别。城墙还有一个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美丽，美丽。神想把我们建造成美丽的，因为他要向这个宇宙做见证，向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向一切、向万有做见证，来表明他的智慧、他的恩典、他的能力是怎么样彰显，可以把原来像寡妻、原来像不能生育的、原来像卑贱的、孤单凄凉的，变成这样建造的材料，而且把它建造在美丽的城墙上面。这里提到宝石、红玉，讲到许多这些，就像启示录末了也是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这样的。我在欧洲比较有机会看到一些古城堡。我这一次去前两个礼拜我在欧洲的时候，去了一个是我所去过我觉得最城堡的城堡了，最标准的真正的古城堡的地方。它那个城墙哦，都是用美丽的石头砌起来的。有一些地方，那个城墙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超过1500年了，所以也有一些地方修葺过、整修过，有一些家的材料就比较不是那个样的，看起来比较新，但是就是不一样。而那些以前的石头，虽然你知道它旧，可是它就是有一种美丽，你看起来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有一些东西哦，你为了弄瓷砖啊、砌水泥啊，像这些经过一些年日你就觉得它旧了，而且它旧了以后就跟新的不一样。可是那些石头旧了以后跟新的不一样，但是你不会觉得是比较不好的，仍然是很美丽的。就有点像这样，神在建造它的城也是像这样的。你要知道那些涂一涂就看起来很美丽的，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可是神仍然希望我们留意那些好像慢一点，但是那是真实的建造，也是真实的美丽。就像有人认为圣经用宝石来讲这些事情，一方面它本来就是大家所看为宝贵的，也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另外一方面，宝石的成因，它能够成功一个宝石很多人相信是类似像这样，他有的时候要经历各样的事情、各种环境，而且很长的时间经历各种变迁，也许有时候有高温，对我们来讲可能包括苦难，也有的时候是低温。你有没有经历过孤单下沉？你觉得那个 那种时候好像生命变得没有意义。谁说的？你如果好好的度过那些时间，很可能那个低温，你的低沉，有一天回头的时候，你发现那在你生命当中是一种很真实的建造。有的时候是高压，就是我们现代人常常碰到的忙碌压力，不要整天想着什么时候冒出一个摩西来可以救我们脱离埃及。今天所有那些外在的事常常都用内在来成全神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也有可能我们在埃及做砖，并不一定是外在的环境有一个改变把我们脱离那个环境，也有可能是内在的，我们可以胜过这些忙碌压力，有可能成功一颗漂亮的宝石。而且不要忘记，一定要长时间经过时间的熬炼，至终会成为一个坚固耐压经营的美丽的宝石。神的圣城，基督的教会，是用这些宝石装饰的，对不对？其实更正确的说不是这样，因为神的圣城就是我们，我们不是用宝石装饰的，是我们就是宝石。所以圣经提到他的百姓，常常用一个字，我们中文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旧约新约都把它翻译作属天的子民。比方在马拉基书第三章提到他，彼得前书第二章提到他，属天的子民。可是我喜欢有一些英文圣经碰到这个词的时候，它的翻译我觉得很可能更合乎原来的意思，叫做 Treasure of God， 就是神的宝贝，神的宝贝。是我们被建造成为宝石。彼得说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宫殿，对吗？也包括这个属灵的城，而这个是为了彰显神的智慧、荣美跟能力。神就在这样工作在我们身上。最典型的一个例就是彼得，神一起头遇见他，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彼得，从西门变成彼得，或者叫基法。无论彼得或者基法，意思都是石头，你知道吧？彼得是希腊文里面石头的意思，基法是希伯来文里面石头的意思，这是同一个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那个时候彼得其实不太像石头，他蛮容易变迁的。可是神给他取的名字不是只是一个样子而已，神很真实的建造他。你看到后来彼得成为一个真正的坚固的石头，可以让神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他不再像以前一样要跟约翰比较一下，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如果我要这样死，约翰是怎么样的？如果约翰死得更精彩一点，他可能快乐一点的。来，主没有要他这样。他到晚年，虽然，有一些人可能从神得到的启示，甚至胜过他，而且有一些情况似乎他有一些不如人家的地方，可是彼得却能够无私的把保罗放在一个高的位置上面，你记得吗？他在写他的书信最末了说，就像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按着神赐给他的智慧写的那些经卷给你们，他在那里把保罗写的书信列在好像正典当中一样。新约圣经学者，英国的新约圣经学者 Ever Bruce 说，彼得这样做对初代的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是犹太人的使徒，他把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在两方常常有争议的那种环境底下，他给予保罗所写的书信正典的地位。 你知道他讲的保罗书信包括加拉太书你知道吗？而加拉太书里面讲过他的坏话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人，所以 Evan Bruce 说，至终彼得成就了神给他的托付，成为教会的柱石，在初代的教会扮演很重要的连结的工作。就像这样，神正在这样做工，所以神想把我们建造成一个美丽的城，那就是见证，对吗？下一章我们要多一点提到见证。可是最后我讲到这些，你不会想到圣经有一句话，主耶稣很明确的讲，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第五章，这是第六章，来，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如果城照在山上不隐藏，意思要让人家都看到，对不对？神想把他的教会建造成这样，是美丽的。我在欧洲看到的城堡都是这样，照在高一点的地方远远就可以看到，那就是造那个城的其中一个目的。当然在当时也有保护的意义啦，也有军事地位的意义，可是也有这种美丽的意义。所以借着这些象征性的说法，让我们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宝贵的。